欢迎各位参加这次特别的系列短讲，讲座的名字叫做信仰方程式。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弄清救恩学基本原理。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这里可以说是旧约圣经中最容易找到救恩计划的书卷之一。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对上帝的真正皈依和认知升华可以总结为标准范本，展示一个人如何得救。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这段经文恰好可以总结出完整的救恩学序列。一个人从真切的见到上帝开始，然后看清或认识自己，于是畏罪痛悔，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然后听从上帝差遣，再去传福音。在这个救恩方程式当中，一共可以分为七步。第一步就是看见上帝，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我常常会问朋友，要想得救，你觉得首先要做的事该是什么？你怎样回答？标准答案有，相信，看到自己的需要，走向上帝。这些答案都不错，但还需要有顺序。第一步应该是看见上帝。以赛亚归主的过程首先发生了什么？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看见是人最重要的感觉之一，一般每天摄入大脑的信息约 80% 或 90% 通过视觉神经，这个数字不一定精确。图像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耶稣常采用图像式讲道，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或者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每次讲故事，听众面前便会浮现出画面。对眼前看到的东西，我总会在大脑里呈现出连续不断的画面。应该不是只有我自己这样吧，现在试着不要去想一直长着黄色圆点的紫色猴子爬上了交通信号灯，无论如何千万别去想。有谁此刻还在努力想象那只紫猴子？你的脑海里会有图片，它身上的圆点是什么颜色？你不应该看到的，呵呵，却看见了。它爬上了交通信号灯，信号灯什么颜色？
红黄绿。
其实我从来没说出红黄绿，对吗？大家自己填充了颜色，在脑海中看到了画面，因为一般的信号灯都是红黄绿。我们会想象出立体场景，视觉感官非常重要。人要想得救的第一步就是要看见上帝，当然也需要悔罪，但经上说是上帝的良善引我们认罪悔改，因此要想明白为什么悔罪得先看见上帝。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让人看见父的形象，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人们对上帝的形象有很多种误解，经常听到有人问，为什么旧约中的上帝和新约中的上帝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新约中的耶稣如此慈爱、怜悯、良善，可旧约中的上帝却总是冷酷的施加刑罚，充满道理，大家听说过吗？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上帝之恩典的很多美好画面都发生在旧约。今天的每日读经刚好读到先知以利沙将亚兰军队困在撒玛利亚，以色列王问可以大开杀戒吗？以利沙说不，让他们吃饱喝足平安回家。多么慈悲的得胜者，俘虏了敌军却只是款待他们。圣经不是说要以善胜恶吗？而有些最恐怖的审判和刑罚的画面，也就是末了的七灾，记录在哪？新约还是旧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中。甚至在新约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只因为撒谎就丢了性命。怎能说旧约的上帝很残酷，只有新约中的上帝才充满慈爱？其实是同一位上帝，同一本圣经。耶稣降世为要彰显上帝就在你身边，上帝他爱你。得着救恩的第一步，不仅仅是看见上帝，更要看见上帝的爱，看见上帝的荣耀。注意以赛亚描述自己看见主时的上下文情景，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主的荣耀，他看见主的宝座被荣光环绕，看见主身披波浪般荣耀的光明之袍，左右分别侍立着庄严威武的六翼天使萨拉弗，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要连续喊三次圣哉？很可能是因为上帝的神性有三重位格，三一真神，圣父之圣，圣子之圣，还有圣灵之圣。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圣洁，相形之下他便看见了自己罪的污秽。以赛亚是位大人物，人人希望和他在同一个教会，但他看见主后竟然说，祸哉，我灭亡了。犹太语中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 O E Z W E， 以前听说过吗？有没有听犹太人说过 O E Z W E 尼亚？大意是我有祸了，以赛亚当时就是这个意思。但他在看到上帝的良善与恩慈之前，并没看到自己罪的污秽，因为是上帝的良善引人悔罪。我会反复引用这句经文，因此一定要看见上帝，同时看见他的神圣宝座，看见他的圣洁，看见他的至高权威。就算是天使，天使也得看见上帝。撒拉弗是心不在焉，还是遮脸以示敬畏？他们是圣洁的天使，此刻都不敢直接盯着上帝。想想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威严，宇宙又是何其浩瀚无边。上帝不仅创造了地球上的一切，还创造了太阳系。太阳只是银河系中千百万颗太阳之一，而银河系又不过是数以亿计的星系中一粒微尘而已。对于绝大部分的宇宙，即使通过天文望远镜，人的视野也难以企及。宇宙无穷无尽，科学家相信仍有无数个银河系或星团，数量多如海边的沙。宇宙该是多么浩瀚无垠，倘若以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旅行到达银河系中，除太阳以外最近的另一颗恒星需要4年多时间。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造，而创造万有的主竟然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至圣的主亲口来宣告他的救恩，可我们却犯罪抵挡他的旨意。我们需要仔细的思考应该如何转向正确的方向。卡洛斯，你有问题吗？
以赛亚书六章您刚才讲的，还有以西结书一章、但以理七章、启示录，都谈到了先知亲眼见到上帝的宝座，也就是见到上帝。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好像经文并没有提供太多细节。
你说的没错，以赛亚书六章说到主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很可能以赛亚看到的耶稣和启示录一章所描述的耶稣是在同一场景。应该还有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提到上帝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从他面前有火，上帝的荣耀难以用语言描述。 以赛亚看到的和其他几位先知一样，只是他更浓重地凸显主的威严、主的荣光、上帝的声音、天使的呼喊，使门槛的根基震动。因此他可能更多地描述上帝至高无上，令人敬畏。但所有的先知见到上帝的时候，都感觉好像毫无气力。约翰吓得扑倒在地，天使用手抚摸他，但以理面伏在地沉睡无力，他们都因为上帝的无限威严而惊惶的无法呼吸。以赛亚此时见到的正是启示录一章中的情景。查阅圣经的时候，不难发现有很多的例子表明视觉的重要性。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灯和光是为辅助视觉，对吗？帮人看清楚。灯能照明，圣经帮人看见真理。我之前稍微查考了一下约翰福音，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仅仅在这一章当中，竟然有大约30处谈到了光和看见的情景。咱们很快的浏览一下，想想看见上帝究竟有多重要。第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第7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还有第8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第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跳到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再看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到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要是有人对你说，看哪，你会怎样做？我们会去看。为什么要看上帝的羔羊？因为看见上帝时会得到悔改归主的力量。好吧，还有呢，后面第32节，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第33节，你看见谁？第34节，我看见了。第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到第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第42节，耶稣看着他。还有第46节，经上说，你来看。第47节，耶稣看见就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第48节，我就看见你了。还有第50节，我看见你，你将要看见。继续第51节，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看看所有这些参考经文都和人的视觉功能有关。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马太福音中有一个彼得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谁还记得那个故事？某个夜晚，众门徒在划船过海，耶稣让门徒过海，海上刮起了狂风，船被风浪困在加利利海的正中央。黑暗中，大浪冲击着小船，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向水面望去，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月亮或其他什么灯光，但众人都看见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于是全都被吓得大声惊呼。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门徒听出是耶稣的声音，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当时看着小船摇荡，听到风在咆哮，心里可能在想，哦，要是我也能在水面漫步该多厉害。耶稣说，你来吧。于是他走出船外，眼睛盯着耶稣，抬脚走到海面上，感觉脚底下好像有什么坚固的东西拖着，再迈出另一只脚，想想，哇，这感觉真酷。他的眼睛望着耶稣，开始从海面上向耶稣走去，可能走到半路忽然想起来，弟兄们有没有给我录像？否则将来谁会相信？我得确定他们都录清楚了。于是扭头喊，嘿，你们都看见了吗？可是当他的目光刚一离开耶稣，发生了什么？目光离开耶稣，不再看耶稣，他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身边的狂风巨浪，看到自己四周全是水，如果人不借助能漂浮的东西，站在水里肯定会沉下去。彼得眼看就要落水，他喊出了圣经当中 最简短的一个祷告，主啊，救我。我说过得救可以很简单，主啊，救我。耶稣怎样回应？走上前，伸手拉住彼得。也许就在彼得的头马上就要没入水中的时候，耶稣抓住了他。两人的手刚接触到一起，彼得就像坐着电梯一样上升，双脚返回到水面的高度，于是他们一起走回船上。耶稣问他，你为什么疑惑？何时开始下沉？当彼得的目光离开耶稣的时候，悔改归主的关键和度得胜之人生的关键，就是要定睛于耶稣，眼睛必须紧盯着目标，也就是全心注目于上帝。是怎样的经历让保罗悔改归主？使徒行传九章，保罗如何悔改？他之前的名字叫扫罗，后来成为使徒保罗。他看到了什么异象？他看见了光，听到了耶稣的声音，随后明白了那光就是耶稣，那是转折点。看见耶稣后，他开始悔改归主。记不记得有个小个子爬到树上去？他叫什么？是撒该。他是如何开始悔改归主的？为什么要爬到树上？因为想看见耶稣。耶稣是不是上帝？
是。
对了，撒该是不是当天就悔改归主了？就在看到耶稣之后。十字架上的强盗共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很可能是右边的强盗。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有没有得救？耶稣应许，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如何开始悔改？他看到了基督，不是吗？其实不仅仅是看到耶稣，他还亲眼看到耶稣被举起来，因而悔改归主。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是哪一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你们说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是基督徒中最著名的。全世界最关注的经文是哪一节？不要论断人。人人都说别论断我。人们在遭遇批评或指责的时候，往往搬出这节经文。最著名的的确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三章十四节、十五节。第十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指的是什么事件？有人可能知道，在圣经民数记中，以色列儿女被带到旷野后，渐渐厌倦了每天都吃同样的食物。玛拿应当很好吃，那可是天使的食物，会百吃不厌，就算是顿顿吃也不可能吃够。但是他们需要感恩，要不然也会腻，那是心理作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抱怨的，可能喊玛拿玛拿玛拿，真是烦透了玛拿，还不如回到埃及，至少还能在河边抓鱼，加点葱蒜红烧一下。百姓开始抱怨，于是上帝撤去了对他们的保护，旷野的蛇便闯进了以色列儿女的营地。也许当时刚好到了毒蛇出没的季节，每年的某个特殊时节，应该是在春天，特定种类的小蛇刚刚孵化。因为天气变暖，蛇从冬眠中醒来，现在这些口吐毒液的毒蛇纷纷冲进以色列百姓当中，人们被咬伤后命悬一线，赶紧求摩西救救我们吧。百姓显然犯了重罪。注意，当他们开始抱怨上帝的玛拿，毒蛇便入侵了。玛拿是粮食，当百姓厌倦了生命的粮，想去吃别的食物，埃及的食物，毒蛇便入侵了。上帝于是告诉摩西，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用铜锻造，再把铜蛇挂到高处，凡被蛇咬的人，只要相信，只要仰望着铜蛇，就能活了。摩西遵主吩咐，造了铜蛇，把它举起来挂在杆子上。被咬伤的人必须仰望杆上的铜蛇，这预表着罪已经被打败。当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预表着什么？蛇的毒汁已经被中和， 再无伤人之力，上帝的百姓一旦被这些毒蛇咬伤，就是受了必死的伤，唯一的希望就是仰望被举起来的铜蛇。因此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几个字耶稣连说两次，这也是耶稣牺牲的原因。和视觉有没有关系？举起来，为什么举起来？为什么要升旗？为让人们都能看见，升举到能被众目看到的位置。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举到让别人能看见的高度。因此基督必须被举起来，以赛亚也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他看到主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对于基督徒，谁是你的王？谁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启示录中谁的衣服和大腿上有这个名字？那是耶稣之名，对吗？基督徒也要在我们的王牺牲的那一年看到主，不仅看到耶稣升平，更要看到蕴含着最大能量的被举起的基督。耶稣何时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在哪里最能看清楚上帝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在哪里最能看清楚罪的恐怖？就是当你看到他赎价之时，也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不仅能看到基督慈爱的权柄，也能够看到撒旦对权力的贪爱。十字架上你会听到暴徒喊钉死他，钉死他，也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看到他为你我付出怎样的赎价。我们在主的圣洁中见到主，也在主的谦卑中见到主。王睡去的那一年，我看见了主被高高的举起。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注意，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人会变成自己眼目所及的样子。上帝创造了人，我们的生命常常就像是照相的底片，靠模仿来学习，学到的东西会被印入脑海，看到的东西会被印入脑海。我的母亲有些与众不同，她是位演员，也会作词作曲，世界各地她都有朋友。每次接电话时，她通过她接电话的语气，我们总能猜出对方是谁。不知道是无意识的反应，还是有意识的自娱自乐，他总会模仿对方的声音，而且往往惟妙惟肖。比如母亲接到英国朋友的电话，他立刻换成一口伦敦腔聊天。要是南部的朋友，他会突然冒出阿拉巴马或密西西比口音，说变就变，即刻变身为南方美女。只要他一拿起电话，我和哥哥就会彼此会意，那是凯西，那是某某某某，因为不管对方是谁，他总在模仿。我们都会有些类似的本能反应。有没有听说过印随学习？小鸭子刚出生时，或者是小鹅如果见不到妈妈，只有牧羊犬，小鸭小鹅就会跟着那只狗，把狗当做自己的妈妈。这就是印随学习。这些刚刚出生的小家伙具有特定的敏感期，他们一边张望一边想，我为什么活着？我是谁？环顾四周，如果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人，也会开始紧紧地跟着他。人类和他们也有些相似，就是会对眼前的事物产生深刻的印记，并渐渐向那个样子靠拢，反照出我们看到的样式。这可是事实。因此千万小心，不要看到错误的东西。所以大卫王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我们会因为眼目的关注而改变。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得见上帝。如果想看见上帝，主希望我们先清洁自己的心，一定要时刻看见耶稣，因为你看见谁就会像谁。也因此崇拜偶像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十诫中明令禁止。拜偶像时，比如拜青蛙、拜牛等等，人们开始拜什么，渐渐就会变得接近他们，但只要敬拜的是耶稣，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有问题吗？
是的，牧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见上帝？
问得很好。我如何才能看见主？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一切，从一切受造之物都能看见主。环顾身边的大自然，虽然它已经被罪的咒诅所污染，但仍能从被造的世界看到很多的神奇、美妙和荣耀，无不在真切讲述上帝的良善、上帝的爱、上帝的供养和预备。当然抬头仰望苍穹，看到上帝所造的诸天及万有，甚至人类自己都不禁慨叹，人算什么，上帝竟顾念他们，甚至派圣子来搭救他们。因此通过被造之物便能看见上帝，还可以通过圣经看见上帝，主通过他的话彰显自己。耶稣曾经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我们看见基督，看见基督的生平，看见耶稣如何影响他人，如何彰显天父的品格，从耶稣的脸上就能看见真切的上帝。还有时上帝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机会亲自对你开口。有没有经历过某些事情，你能真实的感受到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不可能只是巧合，因此通过一些天赐良机也能看见上帝。有时是通过主的保守，他在最最关键的时刻神奇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都能看见上帝，还有时会通过其他人见到上帝。比如你认识的某人原本已经出卖了灵魂，彻底的失丧，却突然奇妙的悔改，以火样的热情度圣洁的人生，放弃种种恶习，为上帝而生。在他身上你能看见上帝。因此看见上帝的途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圣经真道，也就是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为了彰显上帝。很棒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要点，这节经文前面已经提示过。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八节，门徒跟随耶稣，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当你来看耶稣，那就是迈出第一步，看着他向前走。但之后即使是很勇敢的基督徒，比如彼得，一旦目光转离耶稣就会下沉。要想度成圣的人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保持目光紧紧的跟随耶稣。我们还会继续讨论信仰的方程式，也就是人走向救恩的步骤。要得救必须怎样做？今天学习的是第一步是什么？看见上帝。都有谁愿意说，主啊，请帮助我，我想看见耶稣？这是你的祷告吗？希望场外观众也有同样的愿望和祷告。非常感谢。